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这是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。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科技巨头微软的第三季度2026年财报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。首先我需要给各位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 Jordan， 让我们先从数字开始，微软这个季度表现怎么样？
用一个词来说，惊人。822亿美元的收入，同比增长了 18%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 AI 业务现在达到了370亿美元的年化经常性收入，同比增长 123%， 这简直是令人瞩目的数字。
123% 的增长，这真的很疯狂。而且 Amy Hu 在财报中提到，他们的运营利润增长了 20%， 所以这不仅仅是营收增长，还有非常强劲的盈利增长。
完全同意。而且这里有个有趣的部分，微软 Cloud 收入单独达到545亿美元，增长了 29%， 这占了总收入的相当大比例。每股收益是 4.27 美元，当调整 OpenAI 投资的影响时，同比增长 218%。 这些数字真的展示了这家公司的增长轨迹。
好的，所以数字很好看，但我想深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萨提亚在财报会议中谈到了 AI 基础设施投资，他们正在做什么来支撑这种增长？
这很关键。微软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压铸，他们谈到了通过数据中心设计、硅芯片、系统软件的优化，将 GPU 的周期时间减少了近 20%。 他们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数据中心提前6周上线，而且这很重要，他们增加了另外1吉瓦的容量，目标是在2年内翻倍整体占地面积。
这听起来像是在为某种巨大的需求做准备。他们的资本支出数字是多少？
Q3 是319亿美元的资本支出，但这还不是最大的。 Amy Hood 表示，他们预计 Q4 会超过400亿美元，整个日历年2026年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，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。
1900亿美元，这让一些投资者感到紧张，因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资本支出增长这么快，而收入增长没那么快。 Jordan， 你怎么看？
Amy 实际上在 QA 中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指出1/3的资本支出用于 GPU 和 CPU 等短期资产，而1/3用于15年或更长期限的资产。关键是他们有超过6270亿美元的剩余履约义务需要认列为收入，这是一本巨大的待认列收入账簿，所以这个投资应该会在未来带来强劲的收入增长。
好的，这是关于基础设施的，但 Satya 在财报中多次谈论 Copilot， 这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游戏改变者。
绝对是。 Microsoft 365 Copilot 在 Q3 增加了创纪录数量的付费席位，现在超过2000万个，这是同比增长 250%。 而且他们谈到了用户使用量， Copilot 查询每用户同比增长近 20%， 更重要的是周度参与度现在与 Outlook 相同，这意味着 Copilot 变成了一个日常工具。
与 Outlook 相同的参与度，这很说明问题。 Outlook 是微软生态中最具粘性的产品之一。
确实，而且考虑到 Copilot 才推出不久，这展示了采用速度。他们有像 Accenture 这样的客户有74万个席位，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Copilot 胜利。还有像拜耳、强生、梅赛德斯和罗氏这样的公司各提交了9万个或更多席位。
这是 B2B 采用的真正坚实证据。现在让我们谈论商业模式，这似乎也在发生变化。
是的，这很重要。 微软正在从传统的按座位定价转向座位加消费模式。 Amy Hood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，他们现在将许多产品视为许可加消费业务。 GitHub Copilot 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他们实际上在财报后宣布转向基于使用情况的定价模型，从6月1日开始生效。
这对收入识别有什么影响？
短期来看，这可能会使一些预定数据显得不太清晰，但长期来看，如果产品能创造真实价值，消费模式应该会导致更好的利润率。 Amy 指出，他们的 AI 业务实际上比云计算过渡时期有更好的利润率，关键因素是如果客户看到实际的商业价值和 ROI， 他们会继续使用这些代理。
让我们谈论一些令人担忧的部分。他们指导 Q4 Azure 增长39%到40%，这仍然很强劲，但他们提到需求继续超过供应，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
这表明存在真正的约束。 Amy 明确表示，即使有所有这些额外的资本投资，他们预计至少在整个2026年都会受到约束。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需求出奇强劲，坏消息是他们无法提供所有需要的容量。
但这似乎也给了投资者关于资本支出 ROI 的信心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。如果需求超过供应，那么投资于扩展该供应就有意义。Amy 谈到他们有信心获得良好的回报，考虑到更高的需求信号和增加的产品使用情况，以及他们已经在推动的效率。
现在让我们涉及一些更具战略性的事项。萨提亚谈论了 AI 如何改变他们的整个技术堆栈，他提到了代理的概念，这是什么？
代理基本上是可以自行执行任务的 AI 系统，他们不仅仅是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，他们是可以代表用户采取行动的系统。萨提亚提到 Microsoft 365 Copilot 现在可以作为 Async Coworkers 工作，代理可以跨越时间边界执行长期任务。他给了 Excel 中的例子，其中代理模式直到最新的模型功能才真正有效。
这听起来像是对整个用户界面和工作流程方式的重大范式转变。
是的，这就是关键。他们有聊天模式、编辑模式，现在还有完全的代理模式，用户可以委派任务，这可能会改变知识工作者与微软产品交互的方式。
让我们看看消费者部分，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疲弱的地方。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收入下降了 1%。
是的，这个部分面临一些压力。 Windows OEM 收入下跌 23%， Xbox 内容和服务收入下跌 57%， 但有一些亮点，搜索广告收入增长 129%， Edge 和 Bing 获得份额，实际上 Bing 月度活跃用户首次达到10亿。
这很有趣，并达到10亿月度活跃用户，这说明了 AI 驱动的搜索功能如何可能推动参与度。
完全同意，而且对于 Q4 他们指导搜索广告收入增长高个位数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增长驱动力，但 Windows OEM 继续面临挑战，他们预计 Q4 将下降中到高个位数。
好的，让我们总结一下投资者应该理解的内容。我们有什么大的收获？
首先，微软在 AI 赚钱方面处于正轨，云基础设施增长强劲，应用层增长更强劲。第二，他们正在进行非常大的资本支出投资，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回报会很好。第三，商业模式的转变，像按消费付费可能会在长期内带来更好的利润率。第四，他们有对手缝隙的结构性优势，他们处于知识工作、编码和安全领域，这些都是大型 TAM。
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向前看这意味着什么？
Amy 提到他们预计 FY27 将再有一年的两位数收入和运营利润增长，考虑到他们正在处理一些艰难的比较，这很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还表示运营费用增长将在重到高个位数范围内，尽管继续投资 RD 和 AI， 这听起来像是受控增长，有清晰的策略和强大的执行力。
最后一个想法，资本强度呢？有些投资者对长期资本支出感到担忧。
这是一个有效的关切，但微软已经有清晰的框架。短期资产与长期资产的混合，对需求的信念，以及他们能够从这些投资中产生收入的书籍，我认为关键是持续监测他们将这些资本转换为实际收入增长的能力。如果数字继续加起来，那么资本支出是合理的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就是我们对微软 Q3 2026财报的深入探讨。感谢收听 Beta Finch， 我们是 Alex 和 Jordan， 期待下次与您一起讨论更多的财报故事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